没有修对治来损坏，来断除呢烦恼的种子，那这一类呢是一定要受报了，就做了又增长，就是他可能是预谋，就是预谋很久，然后去做，做了之后呢还觉得说哎呀大快人心，只是自己觉得很欢喜，那这个是一定要受报的，善业跟恶业都是一样的。那第四种状况呢是非做非增长，就是除了前面三种以外的杀生，那这主要呢就是指说像这边讲说偶尔想一想但是呢没有做，所以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他并不是经常想，因为经常想他就变成增长了，他是非常增长，就是他有的时候呢他会突然起了这样的念头，但是呢他想了之后很快消失，他也没有真的去做，那这样呢他呢也不一定会受报，他可能也就不报。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白板这个表，他就呢因为他这边呢这边他没有这个我是把它这个拆散掉了，做四种状况，就定业跟不定业。那定业的状况就是我们说他要分是他有没有造作，然后造作有没有增长，所以呢定业他就是做又增长之后呢他是一定要受报的。那这个不定业呢就是他不一定要受报，就是说他可能做了但他没有增长，或者他没有做但是他一直想一直串习，但是意业是没有这个，因为意业他本来就是在就是有想嘛。那或者是呢他非做非增长，就是他没有做但他偶尔有想过这样的一个念头，那这是这个不定业。那以上呢他是以这个杀生为例子，从偷盗到其余的牲口六种业呢，那都是跟这个杀生一样具有这四种状况。那至于意业呢意业来讲的话它没有第二类，第二类就是这个增长而非做，因为意业它本身就不需要发动于牲口嘛，它不用做发于牲口去做那在第一类当中呢第一类当中呢意业我们说第一类是它这个做而非增长嘛意业在第一类当中他也没有不思维而做，因为意业他一定是有思维的，他没有这一项。还有呢他能逼迫另做，因为意业他是自发的动机，并不是别人逼迫的，所以他也没有这种状况。那这里是这个属于定业跟不定业的这个他的这个定义。那接下来呢我们说那不定业就是经过忏悔啦经过防护呢那它可以呢就是说被削弱它的力量。那我们说那定业就是决定要受报当中呢那它呢它的时间上面它就是有分三种状况三种时期。一般我们说它不会超过三世啦那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像我们说他这个十四为高僧要人家这个冤家要找他报复，但是因为人家十四为高僧没办法报复，所以他没有机会感果，像这种状况呢他就是会超过三世，或者呢他已经这个成就了这个阿罗汉了，他这八万世间劫呢都在这个入定所以他呢其他的这个业报他可能就这个出定之后呢再报那这种就是会超过三世的这种感果的机会，那一般呢就会在三世之内那我们看第一个第一类就是我们这个白板上面这个作而增长它一定要受的呢它呢有三种以时间上来分第一个是现法受，就是现身受报它的果报在这一世里面就成熟，就我们当世就成熟了，那我们也称了现报在本地分当中呢说呢这一类呢总共呢有八种就是善跟不善各有四种，就是我们这个A A 的这个表就是我们看这个表它就是呢这个对境有四种对境然后呢对四种对境作恶跟作善呢会得到呢这个这一世现世的果报，因为这个对境呢它是比较这个重要那我这个白板上真善跟作恶它是分开，它不是真善作恶因为我这个节省空间，就是它是这个意乐顾念啊损恼啊这些是真善的，就是你有这个真善的心来作恶或者是真善的慈悲心来做善 哦，这个增上是意指的是下面的意乐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看呢、啊，第一个对境呢，哦、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内身，我们的自身呐、啊，跟这个外在的这个财物啊，哈、哦。如果呢我们对它呢是呢这个增上的顾念，那什么叫增上呢？我们就讲过，这个增上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哦、它真上就是强而有力的，我们说它有猛力的对 自己的内身外财呢有猛力的这种眷恋顾恋之心之下所做的恶呢，那它就会得到这个现世的这个恶报、哦、那相反过来，如果呢它呢对自己呢毫不顾恋，就是 这个真上的、哦、不顾恋、哦、不顾自己、哦、就是我们说舍己为人、哦、这样来做善的话，那他也可以得到现世的善报、哦、这是两种、哦、另外呢是对这个有情众生啊，他是呢这种真上的呢这种损恼心之下呢、哦、就是非常的炽盛的呢、哦、猛力的呢想要伤害对方的这种心来作恶的话，那就会得到现世的恶报。那如果呢他是呢非常呢、哦、强的非常大的一种慈悲心、哦、非常深刻的慈爱心呢来对这个有情啊众生啊来对他做善行的话，那他就会得到呢这一世的这个现世的这个善果。那第三种对象呢是对于上三宝跟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善知识、哦、我们的师长呢、哦、那呢他呢发起这个猛力的、哦、这种憎恨心、哦、想要呢残害他的心呢、啊、来对他作恶的话、哦、那也是呢会得到现世的恶报。那如果呢、哦、是对上师呢跟善知上宝呢跟这个善知识呢、哦、基于这一种非常呢、就是呢虔诚的、非常深切的这种净信心、跟圣解心呢来做善的话、那也是得到现世善报、那第四种对象呢就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父母跟尊长、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恩田呐、啊哦、那他呢、怀了这个猛烈的这种残酷啊报恶啊那种背恩忘义的这种心态啊去对他作恶的话，那会得到现世的恶报。如果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父母跟尊长、哦、能够呢发起呢非常呢深刻非常强烈的这种想要念恩报恩这样的心情对他做善的话，那我们会得到这一世的这种善报。所以呢这个以上呢这八种呢都是呢这一生呢我们会报的、哦、所以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定要报的、哦、就是我们说这个定业一定要报的部分、哦、大部分都是这个现世报、哦、现世报会比较多、哦、那第二类呢是这个顺生受、哦、顺生受呢我们又讲说一般我们说这个生报、哦、生报现报生报后报嘛，我们平常这样子讲，那这个呢就是要到第二世、哦、才会受，就是我们这一世的生命结束之后下一世它会受到果报。那第三种状况呢是顺后受，就是在三世以后，他可能第三世或第三世之后呢他才会受报、哦、那这是这个一定要报的状况、哦、有这个三种、哦、那了解呢、哦、这个定受还是不定受业的差别之后呢、哦、那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呢、哦、有很多的这个黑白业嘛、哦、就是这个三恶业呢、哦、到底哪个先成熟呢、哦、这个非常重要、哦、因为呢跟相关于我们这个往生、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说依照业的轻重来论的话、哦、是重的业先成熟、哦、第一个就是依轻重、哦、依轻重重业先成熟，所以我们说这个往生的时候是强者先迁嘛、哦，那一般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平常我们这一期的生命里面呢、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的一些顺缘啊逆缘啊也都是因为它的这个比较强的、哦、比较重的业它会先成熟，所以呢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学佛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障碍、哦、那就是呢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哦、像我们出家也是一样啊，有些人他这个受戒受了好几次总是不成功、哦、所谓的戒障是有的、哦、就是因为呢重者先报、哦、所以我们要鼓励说我们身边的道友啊、哦、就千万不要因为小小的一些障碍就退失了说对这个佛法跟三宝的信心啊，因为本来就是重的业先成熟嘛、哦、就是他报完、哦、就是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开始呢就 学习这个佛法修行呢会越来越顺利、哦、那如果说因为呢眼前的一点点挫折呢，那我们就呢不去学习了、哦、不去清净了，那就很可惜、哦、那比如说呢它可能会障碍我们啊、哦、比如说从听闻开始，从接近三宝开始呢，它就总是呢、哦、我们常常呢就是这个人呢、啊、我们说他其实呢平常都没有事情都很空闲，可是只要呢碰到有法会碰到呢哪边呢有这个开示的时候呢找他去呢，他总是偏偏刚好这个时候有事他就刚好就没有空，不然呢就明明呢每天呢都在找你说你有去啥地方你也带我去去吧，可是真的找他去的时候他就刚好哪一天呢出门的时候被撞了一下，那个这个又不良于行，就是有些他可能连这种亲近三宝的这一种机会啊，跟三宝结缘啊，他都是有一些障碍啊，所以没有办法开始修，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出家也是，他有些出家众他也是他在最初学习佛法的时候，最初接近三宝的时候，也是常常会这样子约好了哈，甚至呢可以说去了两次，说要去道场。去参访道场啊，去礼佛，总是呢，就是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甚至到最后，我就是一定要去，他还是不让你去啊，就是他这个业还是不让你去啊，就是干脆就给你发生个什么车祸，哎呀，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像乌烟瘴气，那这是正常的啊，因为呢，这个强者先迁嘛，就是呢，这个重业先报啊。那有的是真的他结缘之后啊，虽然呢齁一到庙里马上呢第一次呢就去皈依啦、啊、什么都办了就很高兴，但是之后回来都非常忙齁、没有机会呢开始修，那这个呢也是修行的障碍齁、但是其实呢就撑过去之后呢就好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业力它的现象都是会重的会先出来齁、那如果说呢他业呢是轻重相等的话齁、那就以他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先现前的就先成熟，第一个是谁轻重，第二个是谁现前，谁先现前谁先成熟，所以这个临终的那一念就非常重要的，那就看我们平常的功力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考验啊。我们说联考的时候啊，最就是那个我们中学啊就是三年嘛这个辛辛苦苦三年就是为了联考的那一次那我们这一辈子辛辛苦苦的修行呢就为了往生的这一招那所以就看我们平常的修行呢是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啊我们在这个临终的时候能够安住在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念当中，那我们刚才讲这个正念就是你平常你修持的法门，你修行的法门是你是修念佛啊或者是你是修这个无我空性的般若光照呢或者呢你是修这个菩提心或者是你有修什么本尊法，那就是如果呢我们呢平时的时候呢不断的能够这个串习不断的这个用功的话，那在临终的时候他现前的机会是会比较快，比较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就看我们平常的这个功力怎么样这是第二个，谁呢现前哪个先现前哪个先成熟。那第三种状况就是说如果临终的时候呢他是呢就是都同时现前，那怎么办呢，那他就是依照我们生前速速串习的先成熟。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一天已经早课晚课都各念一个钟头各念两个钟头的这个念经念佛这还不够吗这个。可是其实我们其他你看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那顶多四个钟头吧顶多四个钟头，但是你还有多少四个钟头可能都拿去散心杂化了东家长李家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是哪个串习的多啊，散心杂化串习的多还是这个佛号串习的多，这就很清楚嘛就是我们平常遇到事情的时候是你说一般的人就是哎呀我的妈呀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最紧急的时候都是叫妈妈那可是如果说我们念佛的人平常呢这个不这个加紧的这个练习，他可能在这个紧急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佛号，他可能想到也是哎呀我的妈呀那这时候就如果刚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一命呜呼的时候，那就还是呢就随我们的这个你这个串习的那个力量就是随顺这个业力而这个去这个流转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用心啊，绝对不是在这个早晚课这个时间而已，也绝对不是说我上座的时间才是我用心的时间。其实我们就为什么说要这个思维哈，听闻思维佛法，然后运用在生活里面去观察。你就是把你的这个时间啊，你就是面对外境的时候，下座的时候，你常常啊预言对境，你都在思维佛法，都在观察，跟你所这个学习的佛法去印证，这样你的心呢，始终呢都是跟法义相应的哈，这样会比较好。那如果呢啊，它这个串习力哈也是呢都相等的话，那就是呢一。照这个造业的先后来决定，以先做的先成熟。我觉得这四个，第一个是随这个业的轻重，第二个是随现前，第三个是随串习，第四个是随先做。就跟这个俱舍士呢所引的偈颂当中所说呢，一切的善不善业在生死的果报当中呢随业重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临终最接近，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随现前，哪一个先现前那第三个就是呢经常串习的第四是先做者，这四种前者呢比后者呢先成熟是这样子来看。好，到这边你是说这四样吗？
对，
那就看你的那个愿力的这个轻重啊，就是你的愿力它非常的强的话，那你看你的愿力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我的愿力我是要往生西方的，我这样的愿心非常的强的话，因为往生西方的条件就是信愿嘛，那非常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这个心非常强烈，它就是会先这个愿力会先成熟。可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愿力不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愿，但是它不是常常的信念在心中的话，那它不一定会先成熟。它这个改变，因为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就是咒它的这种它的妙用，就是我们是借着这种音声来，你在诵的时候你身心也会跟着转变，就是你在这个很专心心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杂念的时候，你在诵的时候，你其实每一个咒它的能量都不一样，它会带动你的这个身色身的这个脉轮，而且它的这个咒音它都是跟这个法界的它是相关的，它会使令你的心宁静下来，也使令你的这一种身口意它能够清净。所以每个咒它的作用不同，那比如说像灭地灭真言，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并不会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定，我们因为我们说这个业啊，定业来讲的话，它是从重转轻，从就是长报短寿，重报轻寿，对，它是会就是势力减弱，但是可是就是说前提是你要如法的诵持。如果说我们说像念佛也是一样，就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对对对，他可能如果说是为了说我要累积这个数，或者是说我希望能够灭我的业，但是他心不改的话，他念的这个效果呢可能就比较差。嘿，对，他可能就是说念了1080遍或者是说念10000遍，可是他效果都还是少少的。对对，可能有些人他一天只念108遍，可是他念的时候是很诚心很专注的时候，他力量会比较大。对，而且他心也不相应。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要真的想要这个灭这个业，他的心是要有忏悔跟惭愧的这样的一个心念，然后借着佛菩萨给我们这个咒语的这种方便，使令我们呢身心能够更快能够进入那一种就是清净的状况，也能够呢愿意不再造恶。这个是它是身心要互用的，不是说口诵而已。所以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念啊，它的念经心还是在线下，我们这一念心它要相应，如果不相应的话，只是口上它的作用就是少很多。对啊，对对对，所以才会有这个善的四种然后恶的四种。所以我们就讲说，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对父母啊就是非常真诚的对他好，对他做善的话，他马上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效果出来，你就是马上会得到一种善的回馈。其实我们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任何的这个我们说法门啊，我们的学习都是要由浅入深啊。好，所以这个一心，我们不要想到说念佛要念到一心的那种一心啊，那一心不乱啊什么的那种一心，我们不要讲到那个高程度的很高。我知道，我是说我们不要把那个一心觉得非常的这个 很高的那个，我们现在浅进来讲的话，这个一就是单纯嘛，不夹杂嘛。那这个一心啊，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这个持戒这件事情放在最重要，这样子就对了。那你无明来的时候，你就是你我这个戒是我的这个最最重要的，那你到要选择要做或者是不做就是说你要毁犯这个戒吗？还是说你要维护这个戒？这一心持净戒就是我们在线下上，我们在最浅进的这个事项上面，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那心里心上的事情呢，那个是慢慢来的就是我们戒就是你该做的你就要做，不该做的你不能做。那你该做的你没有做，那也叫做犯你不该做的你做了，那也叫做犯就是该怎么做他有告诉我们，我们身口意该怎么行，我们先照着那个戒条一条一条的去落实，再慢慢的呢，我们说这个戒我们从有相做到无相，那时候呢就是不用一直去提念。可是我们最初持戒受戒持戒的时候，一定是要这样子来去一直去提念，这个不能做，那个应该做，那再慢慢的就是我们在持戒的过程里面啊，身心清净了，心也会比较细腻的时候呢，其实就不用在这些提醒，自然他就不去犯戒了。对啊，刚开始就是我们照该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子就会比较不会那么觉得累，一起去思索他的这个意思，就是戒本他怎么讲，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这样子会比较清醒一点。我们这个 DVD 哈，就是那个各位可以看哈，就因为在上面有。那我想说，如果有人没有看到的话，就想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它是那个大陆的传统文化论坛哦。那现在呢，就是一位净空法师他的这个弟子嘛，陈大慧先生呢，他们就是一个团队呢，就是在大陆各地去推广。那他就是。传统文化它主要就是弘扬弟子规那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会质疑说，为什么我们佛法呢就是要去讲这个儒家的东西那我是想说，老和尚会提出来这个是很有他的深意的因为佛法跟其他宗教都不一样嘛，对不对？因为佛法它是能够引导我们解脱的，只有佛法它有般若正观，其他的宗教它再怎么修，它可能修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它可能可以修到一种什么身心非常喜悦、非常安乐，但是它还是不能够超脱轮回。但是为什么我们佛法要来这个看，要来学习这些儒家的东西呢？因为我们说佛法，我们刚才讲说五乘佛法里面它有人天法，那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儒家里面他的这一个儒家他讲求的是现世，就是人道的圆满可以这么说所以他这里面他有很多我们这个儒家的这个典籍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说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间这个立身行道他其实呢跟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人天秤呢他是呢相随顺的那他也可以，因为他符合我们中国的一种民族性，还有我们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背景，就是学起来会特别的亲切，特别的容易所以我想老和尚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用心，那的确也很多人在这上面受益所以我想说，如果各位呢就是有兴趣的话呢，那可以回去看。那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一直想要就是让他呢来认识佛法，可是他只要听到这个佛法寺院佛门这个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就是那些这个迷信就是那种。对对对对，没有好印象。可是你就告诉他说，这个不是佛法的，只是说他这个前面这个封面刚好好像又是寺院的这个形象，那其实他里面他都没有用这个佛法就是他就是用这个现代人听得懂的这个讲话，那我是觉得蛮好的那让这个很多人呢，他们都有在生命上嘛有一些改变就是可以多多的推广。至少我们他也许他这一生他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那个因缘，他也没有那个心想要去学习这个出离这个世间的这个解脱道，也更不想发菩提心去行菩萨道。可是大部分的人你让他能够得到现世安乐，他还是愿意的至少他愿意做这个人天善法，那他至少他来世还可以得到一个这个人天生，有机会还可以再学习佛法，是很好的。况且呢，他这里面其实再怎么讲，其实就是虽然 是推广弟子规，但是讲的就是一个因果的道理，就不知不觉把这个因果的道理呢就升值到人心里面去。所以是对于就是我们身边他没有信仰的人，那可以呢就是跟他们呢就是一个结缘。那至于这个这一章啊，就是各位呢想拿可以拿，因为刚好呢我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一个这个老菩萨的那个电话啊，因为昨天呢刚好有一个社会事件嘛，有这个关中的这个女儿嘛，这个坠楼的这个事情，那老菩萨一大早打来，非常的这个情绪上面可能有一点激动哦，就是说看了之后他觉得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个养儿育女到头来，这个小孩哦也是。这一辈子呢哈也没有辛苦过，然后拿了两个学位，然后这个房子什么都父母帮他张罗好的，结果现在这样独生女哈，啊这个老人家呢就是，对啊，情何以堪嘛，因为都是为人父母的，所以他就讲说打来就是说，哎，想想还是你们啊出家好啊，不用负担这些啊。那我就赶快一大早就后来我就其实查看了这个资料，就想，哎呀，真的是哈，又是在母亲节之前啊，真的是正值要奉劝天下的这个子女啊，真的不要这样去伤害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心啊。所以如果说家里有老父老母的，还有特别是有子女的，可能啊可以给他们看一下哈。虽然是有点文，但是这个文呢、啊，我觉得还蛮好的哈。就是母亲啊，不要说母亲啊，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德这么大，真的不能随这样子的轻生啊。看了哈，实在是。我想各位也都很有体验，然后就是现在的这个父母真的是特别的辛苦，我们这一个这个老母亲都已经这个快80岁了啊，孩子呢从小呢辛辛苦苦呢啊，就自己小学才念3年，然后呢到这个工厂里面呢做这个女工，一天站个10几个钟头，那帮助呢家里的生计，那长大结婚之后呢生了这个几个小孩也是呢就是千辛万苦让他们读最好的学校，然后呢就送到这个美国去做这个公民，然后现在呢都已经呢快80岁了又要为这个五十几岁的小孩，又想说呢，哎，每个小孩呢要帮他们买一栋房子，还要帮他们安排养老金，还要帮他们买地，要做生意。然后我就算一算说，你这个做下来，你这个资金你没有个上亿的话，大概也没办法吧。所以老人家你看都快80岁，还在为这个50几岁孩子愁烦这些。所以天下父母心呐、啊，这父母对那个子女的爱心呐、啊，实在是。我们这个做子女的啊，你不要说现在劝他说不要自杀，有些那个他已经，你不要不是说现在，就是不要等到他已经出状况的时候劝他不要自杀，真的哦，他从小他要让他体会到这个父母恩，要让他觉得说，即使他在人生他最挫折最谷底的时候，他想要，甚至他想要轻生的时候，他要想到说他的这个父母亲，如果说失掉这个孩子的话，他情何以堪，他。自己再怎么自暴自弃，他总是不能伤害他父母亲的心，是不能去做这些事情，这个对父母来讲真的是太残忍，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啊，这个普天下的这个苍生啊，为人子女的啊，都能够呢感念这个父母的恩德啊，真的能够呢，我们不但呢要能够知恩啊，想尽办法要报恩啊，绝对不能啊用这样子来去伤害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亲啊。所以，因为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就特别的就觉得说，我可以理解老人家为什么这么难过，因为你说这个父亲他独生女，他多么疼爱这个独生女啊，几个月前才有一个孙子，到处给人家看，你看看我的孙子，即使他在这个工作上遇到挫折，他还是要跟人家讲说，记者在谈喝茶的时候还是要给人家看看，你看我的孙子那个心情啊，那种做爷爷的心情，结果现在受到这样子，哎，我们说你什么，你这个棋子是自杀啊，你这简直就是杀你的父杀你的母嘛，这个真的是太令人难过了。当然他我们也有很多啊，现在很多什么忧郁症躁郁症他会有这种倾向啊，就是但是我们做人家子女的啊，就是实在不能用这样去伤害自己的父母亲，好，那我们今天呢到这边啊。